听众朋友，大家好。上一回我们说到，赵匡胤在困境里没有沉沦，困境让他看到了真正的自我。一个人能够明白自己是多么的不容易啊！行进在险恶冷漠的陌生世界里的赵匡胤，有一天面对初升的太阳，突然间豪兴大发，随口吟出一首诗。他是这样说的：欲出未出，光腊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上天上来，赶却流星，赶却月。这首诗听起来很平常，而且也没有多少文采，但是歌咏言，诗言志，看诗啊要看其中的气象。赵匡胤不仅没有气馁，反而更加的蓬勃激昂。他决定了要重新北返，回到他的故乡。只有北方那个已经变得更乱的世界里，才有他发挥的空间。这时候的赵匡胤离开家门已经有两年了，可以说他混得很挫。如果那时候他能有张照片留念的话，想必我们能够看到一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是目光炯炯的英汉青年。无需嘲笑，说实话呀，我非常的欣赏这副模样的赵匡胤，甚至还为他自豪。为什么呢？咱想想看，他为什么会落到如此的地步呢？是他没有能力呀，还是他运气不好啊？不，都不是。最大的原因是他坚持原则，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活，才让他穷困狼狈。有一个外国的汉学家曾经说过，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边，都隐藏着一个儒者，一个佛教徒，还有一个强盗。中国人在正常的生活中都有变成儒者或者崇尚儒者的趋向，而意气消沉或者梦想更大富贵的时候，佛教徒的影子又会笼罩他们的心灵。到了山重水尽的时候，中国人都会变成强盗。这一点呢，无需讳言，几千年以来我们就是这么活的。而且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强盗的行径是如此的浪漫和理想。如果列举我们偶像的话，梁山上的哥哥们都会名列前茅。赵匡胤在这两年之中，每时每刻都可能变成强盗，但是凭他的个人素质，在这个乱得没有王法的年代里，当一个强盗一定非常优秀。他本没有必要把自己弄得狼狈不堪，但是赵匡胤坚持下来了。信念就像是一颗过了冬的种子，寒冷没有夺去他的生命，就注定了他破土而出的时候会更加的茁壮茂盛。每一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就像刘知远的皇位绝不是凭空而落的。赵匡胤之所以能成为宋太祖而不是朱温，他创立的朝代文华风流，宁温和不酷吏，从他最初的坚持中，这些就已经注定了。一路向北归心似箭，赵匡胤呢，却不知道他已经晚了，至少啊，晚了整整一年。一年之前，就在他离开董宗本去投奔王彦超的时候，他的家乡就又一次天翻地覆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皇上又死了，刚刚登基做了一年皇帝的刘知远突然得病死了， 即位的是他18岁的次子刘承佑，这已经是当时刘氏家族里最好的选择了，但是仍旧没办法稳定局势。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就有人反叛了。河中护国节度使李守贞、凤翔节度使王景崇、永兴军节度使赵思婉三大重镇联合谋反，新登基的皇帝立即接受考验。但让人惊奇的是，接到这样的挑战书，年轻的皇帝坐在金殿上居然哈欠连天，这绝对是属实，不敢杜撰。皇帝坐在金殿上哈欠连天，这真是个奇异的现象啊，朝臣们不得不交头接耳，就连官场的老油条冯道都摸不着头脑了。最后啊，他们得出的结论有三点。第一，陛下已经成竹在胸，所以对反叛的蠢人们不屑一顾。这个结论太好了，这就意味着他们这帮大臣就可以从此高枕无忧，不必战战兢兢整天坐班伺候了。第二点，可以看出陛下虽然年轻，却是一位深藏不露、举重若轻的高人，这一点呢就更加可喜可贺了。哪怕他现在并没有马上想出评判的良方都无所谓，因为什么呢？素质决定一切。第三条结论就有些不妙了，18岁的青年精神萎靡不振，难道是少年天子爱风流，他已经风流过度了吗？刚刚成年的刘承佑高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就这样承受着下面的窃窃私语和好多双暧昧淫荡的目光，他只能苦笑，没办法解释。他每天晚上都彻夜失眠，让他拿什么在第二天的早朝上抖擞精神震慑群臣呢？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在他的老爸临终以前呢，给他留下了5个最宝贵的遗产，他们是杨斌、史弘照、王章、苏逢吉还有郭威。这些人或文或武或者管钱，一个个老谋深算，久经考验。刘知远深知啊，只要有这5个人扶持自己的儿子，那么后汉的江山就会稳如泰山。但是刘知远犯了天下所有父母的通病了，他呀为儿子做了太多了，却忘了问儿子要不要。刘承佑从一开始就认为这5个人把他架空了，军政钱，一个国家不就这么点事儿吗？他什么都摸不着，他从来就没有真正尝过当皇帝的滋味。哎呀，我说老爸呀，你为什么要这么爱我呀？
畅听网，解放你的眼睛，用耳朵遨游书的海洋，无可阻挡的听书新感觉，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可是现在，现在机会来了，有人反叛，真是妙不可言呢。刘承佑非常聪明，居然无师自通，马上就明白了危险与机遇同在的道理。首先，他必须得平叛，那么派谁去呢？首发的人选当然是郭威了，掌枢密使，外领征伐，不是他是谁呀？何况啊，此人久经战阵，威名远扬， 尤其是在本国的军中，也许只要他去了，根本不必动手，只需要露个脸儿，就能让叛军投降。但是啊，这个皇上就是不派郭威去，哎，派别人去，哪怕是些无名之辈，只要是打了胜仗，就能掌握最为关键的军权，从此啊，培养出自己的嫡系，一步一步的收回所有在皇帝名下的动产和不动产。就这么办了。新皇帝在当年的三月份下令郭威可以回家去钓鱼，然后命令白文科、郭从义、常思这三个在史书中都查不出当时官职的人出兵大击王师，以期胜利。但是时间很快就到了七月，从明媚的春天打到了闷热的夏天，大家都开始穿短裤打仗了，李守贞和他的伙伴们却还是活蹦乱跳的，不断地向其余的节度使们展示自己依然健在，活得很好。这时候的时局啊，也加倍的动荡，刘承佑的威信指数直线下降，迫不得已啊，他只好向三国后主刘禅拜会诸葛亮那样，亲自到了郭威的家里，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话：我可以麻烦您办件事儿吗？郭威的回答呀，极为克制，而且有身份。他这样说的：臣不敢请，亦不敢辞，唯陛下命。就这样啊，郭威出兵了，受命节制后汉全军。在行军的路上，有一个风尘仆仆的青年加入了他的队伍，成为普通一兵。不过谁也没有料到，这是一段传奇的开始。这个青年以此为契机，一步一个脚印，攀上了令人目眩的高度，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唯一一位以职业军人起家，成为立国超过百年以上的正朔朝代的开国皇帝。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郭威。郭威，行州尧山人，父亲郭简曾为后晋顺州刺史，但是死在乱军中了。郭威从小孤苦，四处流浪，在乱世中独自长大。18岁的时候，以勇力应募从军，当过亲兵，当过俘虏，一路辗转，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四个朝代，在不同的军队中以智勇不断升迁，最后拥立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得授枢密使，成为后汉的开国功臣。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如果要精确计算的话，就是在2年之后，他就成了后周的开国皇帝。2年，仅仅是2年呢，他就可以登峰造极，复制刘知远了。那么他现在的心情呢？很激动吗？在热切地期盼着2年之后吗？不，这是一个很不好笑的笑话。郭威像所有人一样，不知道第二天会遭遇什么，就像他在这一天正在正常行军，突然就接到报告，说有一个自称是禁军护圣都指挥使赵红英儿子的小伙子要见他一样。赵红英，哎，有过一面之缘，他的儿子来了，有什么事儿啊？郭威想了想，还是见吧。他很随意地告诉手下，让那个小伙子进来。他呀，根本不会知道，这次见面是历史上非常难得一见的场面。 两位开国皇帝在活着的时候，而且还都不是皇帝的时候见面了。赵匡胤进来了，他马上就让郭威吃了一惊，但不是被他的风采所震撼，而是怀疑起了他的真实身份。这个实在不能怪郭威啊，进来的这个年轻人衣衫褴褛，面带菜色，就像是一个很长时间都吃不饱穿不暖的人，哪儿像是一个官宦家的子弟啊？这可真没面子，可是也真没办法。赵匡胤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衣服和头脸他都洗得非常干净了，但是气色还有身体状况却绝对骗不了人。如果是您每天只能吃些苞米面的窝头，加上一些原汁大白菜这样的纯绿色食品，而且还只能半饱的话，您无论如何也装不像那些成天吃海参鲍鱼龙虾的人。何况这个时候赵匡胤的精神气质也与刚刚走出家门离开当时北方最繁华的城市开封的时候大不相同了，绝对不像个开封的少爷。他非常冷静，不卑不亢地站在郭威的面前，礼数周到，但绝不谄媚地向郭威施礼问候。几句问答之后，郭威相信了赵匡胤的身份。虽然那个时候没有身份证可以确认身份，但是一个人的谈吐和他掌握的信息更能说明问题，尤其是赵匡胤所表现出来的态度让郭威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非常坦白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希望从军为郭公效力。郭威问他为什么不回开封，在自己的父亲手下做事儿不是更好吗？那样离家近也会轻松一些，如果缺少路费的话他可以帮忙。赵匡胤呢，感谢了郭威的好意，然后说出自己这两年的经历。经历啊，可以证明他不管在外面混得怎么样都不想依靠父亲，要独自闯天下打拼人生的决心。在叙述中赵匡胤没有隐瞒什么，种种狼狈困顿他都没有掩饰。他发现郭威听得很用心，很安静，很专注地一直听他讲完，然后直接问他想要个什么职位。请大家注意啊，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这表示郭威已经准备收下赵匡胤了，再问赵匡胤具体的工作待遇问题了。怎么办呢？如果是回到两年前刚到随州向董宗本第一次求职的时候，赵匡胤会怎么说呢？相信他一定会考虑到他父亲的身份，他自己的身份，以及他不同凡响的志向，然后要求一个虽然不会太高，但是肯定利于升迁的职位，这才符合他赵匡胤嘛。但是现在呢，已经是赵匡胤的第三次求职了，他已经在外面独立生存了两年，无数的寒冷饥饿、风霜雨雪，还有他所亲眼目睹的乱世中流离失所、人命如草的现实，让他理智早就知道了天高地厚。这时候在郭威的注视下，他平静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我只想当一个普通的兵，请郭公开恩成全。很好啊，郭威点头马上同意了他的要求，赵匡胤从此就成了一个军人。郭威没有把他扔到外面的野战部队去，而是把他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就这样 赵匡胤成了一名亲兵，赵匡胤的军旅生活又是怎样的呢？下回我接着给您说。